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再一次的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我们在查考之前，我们求你再一次的用宝血来遮盖我们，好叫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的耳朵也是清洁的，能够听见你要我们所听见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这样的交托，因为知道你的圣灵要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当中运行，也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好叫我们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旨意。我们这样感谢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结束第十三章，好像查了好几天，好几个礼拜。我不知道大家念过十三章哈，有没有发现这十三章里面记载了六个比喻，而这六个比喻有一个共通点哈，就是他们的比喻的那个主角都是非常小。第一个比喻撒种种子啊，很小，那个败子跟麦子，麦子也是很小，那个颗粒啊，芥菜种也是很小，面酵酵母也是很小，然后在田里的宝贝，藏在地里面的那个宝贝应该也是很小吧，还有重价的珠子，珠子也是很小，然后最后在海里面聚拢各样的水族，各样的水族大概不会捞到鲸鱼吧，也是很小的一些水族啊。主耶稣说天国好像很小很小的东西，很不起眼，而且很隐藏。比如说在地里面的那个宝贝，或是在水海里面的那些各种的水族哈，我常常觉得神实在是很有幽默感哈，他其实造很多的万物哈，其实不是为我们造的，因为他造很多他觉得很好，他觉得哇塞，我这个造物主真的是很棒哈，把世界造得这么样的完美哈，所以他就在那边欣赏他所造的万物。我觉得万物当中有两个很隐藏的东西，不是我们人看得见的，但是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的奇妙的。一个就是孕妇里面的胎儿，当然现在有那个什么，超音波可以看得见，可是以往现在是看不见，可是里面的胎儿的那种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的变化都非常的奇妙，在我们母亲的肚子里面，九月到十月的里面哈，我曾经看过一个 YouTube， 就是子宫日记哈，就讲到非常的奇妙的一个胎儿的成长哈，到他要出来哈。第二个就是深海里面的情景。当然我们现在有那种可以潜到很深海里面去看啊，你们如果看过那个海里的那种影片啊，就可以知道哇，各式各样的，很看起来有点奇奇怪怪的，其实我是觉得非常奇妙的一种各种的水族。 但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的人或是大部分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去看到这两个非常奇妙的景物。所以我们在看到小的东西，或是看到圣经上面描写小的东西，或是小的比喻，很不起眼的时候，你千万要特别注意，它其中的含义其实是非常深的。引申来说，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我到底是选大的呢，还是选小的？是选外在的呢，看得见的呢，还是选隐藏的，那看不见的内在呢？我到底是选择人家看得见的，还是人家看不见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解说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各式各样的那个提醒跟暗示，叫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这些很微小的、很隐藏的东西。同时呢，也劝勉我们，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做小，要懂得怎么样谦卑啊，要懂得怎么样倒空啊，隐藏这些的功课。这些功课不太容易，世俗人是不买单的，我们都很想在外面很大很有名啊，很有实力啊。其实真正有实力的人，他其实是很安静的。比如说英文就有一个谚语，叫做 Still waters run deep， 安静的水是很深的，只有那些浅浅的水才会好像波浪很汹涌，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用天国的比喻这些小的东西，就让我们有一个提醒，我刚刚已经说了。从这里从13章我们进到14章的时候，有一个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比照。第14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是讲到约翰，被惨死，好，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预备来。好，我们再翻到前面，马太福音第11章也有一段讲到约翰的一个记载，我们从 第二节啊，一直看到第十一节。好，预备来，约翰在监里。就念到这里，在第十一节那里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妇人所生的是谁啊？是不是所有人？所以在所有人当中，主耶稣的评价，我不知道约翰有没有听见，因为主耶稣是在第七节哈，是向众人讲论约翰，所以不一定约翰听到。他说凡妇人所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在耶稣的眼中是不是很大？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在这里会不会看见一个大跟小的比较比照？约翰是何许人也？约翰是谁？施洗约翰是谁？是耶稣的表哥吧？哈，因为等到他六个月出生哈。然后后来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事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开路先锋哈，为主耶稣在世上的传道生涯能够做一些开路的一些事情，主要是预备做预工啊，就是让人的心里面能够柔软啊，能够真正的悔改啊，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恶。我记得我上次提到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说，神的救恩其实是非常的广大啊，不是只是我们以为的，我们当初啊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救了我们，保罗的理解或是他的明白救恩的广阔，他说，我们来看好了。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哥林多后书》啊，在第一章，在我的圣经是248页，我不知道你们的是几页啊？啊？第一章啊。195哈，新约195页哈，第一章我们看第十节哈，我们一起来看，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OK， 他曾救我们，我上次就说到哈，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也就是他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是什么？是罪的惩罚，罪的刑罚。所以他救我们脱离了那个 penalty of sin， 那个罪的惩罚。现在人要救我们，是要救我们脱离什么？罪的 power 的权势。因为我们还活在世界上面，有四周有很多的罪恶的权势，他会来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什么？ The presence of sin， 就是罪的存在。我们将来就到主那里去，就完全没有罪恶。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谈到的救，好像不是肉身上的救，不是身体上的救，而是比较是灵魂上的救。所以当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最后怎么被斩了，主怎么没有救他呢？我想他的门徒或是他也祷告吧，主啊救我，就像十四章那里彼得跳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哇，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主啊救我。可是为什么主没有救他呢？可是主实在救了他，因为主救了他的灵魂，他的灵魂在神面前是大的，是伟大的，是高贵的。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里，先看第十一章那里。你说施洗约翰的伟大，是不是他很信心很强大？好像不是哈，因为他也会怀疑，当他遭遇苦难的时候，逼迫的时候，都要被杀的时候，他也会怀疑，到底我们等的那将要来的，到底是不是你这位主啊？是我为你施洗的这位主，还是他还留了一个疑问，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虽然你行了很多的神迹，也做了很多的善事，也说了很多很奇妙的话，但是你真的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能够救我们到底的那个基督吗？所以一个人的伟大，不是说他的信心伟大，而是在神面前的评价。神看他的内心，神看他的一生的选择，而来称他伟大。约翰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回到第十四章，当他面对要被斩死的时候，他还是很直言的去觐见国王，指出他的错误，而不会因为真理或是神的缘故就退缩了，就跌倒了，就失去了那种可以责备人让人有悔改机会的那件事。所以我是觉得约翰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我觉得我们从他身上看见神的作为， 其实是很，我今天早上哈看到一节圣经节，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哈。刚刚那个哥林多前书后书的前面那个叫做罗马书哈。罗马书第四章嘛，二十节。罗马书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开始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哈，然后讲到他的信心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他呢仰望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他会生一个儿子哈，虽然他等了十七年，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这里虽然提到很多的信心，其实他最大，我觉得了，他最大的可贵的地方是他知道怎么样将荣耀归给神。不是他的信心伟大，而是神的应许伟大，神的作为伟大。他说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也就是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常常觉得说啊，我信心很小呢，所以呢神就没有什么作为，其实错了。你到底信得过信不过，神的应许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久远，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是很即刻的看见他的应许成就，他有他的时刻表，但是当我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神所赐的信心，他说因信心里得坚固，我们就越来越愿意信任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心里得坚固，而在也不是说外在了，就是在外面的表现上面，就是将荣耀归给神。不是我的信心伟大，而是神的应许，神的作为伟大。我们再看第旧约啊，旧约有一个小先知书叫做纳鸿书啊，纳鸿书，我的圣经是1095页，在那个弥迦书的后面，哈巴谷书的前面啊，有一个小的先，大概大家都不太去注意它哈，纳鸿书1038，我们来看第七节，旧约1038啊，第一章第七节，1038啊，旧约的1038，第一章的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投靠他的人就是 trust in him， 就是信任他的，投靠他的人。这里说耶和华本为善， God is good， 他真的是很好的一位神。他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人的保障是什么？我曾经说过，神给我们最大的保守不是外在的，而是保守我们的不要落到那种无知愚昧或是自怜自卑的那种状况里面，能够保有我们愿意信靠他的心。所以神在患难的时候特别需要保守我们， 不要认不清楚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什么。所以在患难的时候，神的良善，神的 goodness 啊，神的好，就是他会成为人的保障，他会保守我们的内心，保守我们的心。箴言不是说吗？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怎么？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并且认得那些投稿，神认得我们。我们虽然默默的、暗暗的投靠他、信任他，但是他认得的，他知道的。我们再看后面的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后面，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93页是不是？新约，啊，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这里主耶稣就预言说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啊？民要攻打民啦，国要攻打国啦，大地有大震动啊，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啊。这个我们经过疫情，大概很觉得很贴切啊，又有可怕的异象跟等等。然后到了第14节，他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志，不要预先用思想，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抓哈，怎么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灵魂下面有没有小字？或作必得生命，也就是他会保全我们真正的生命，不一定是肉身。因为你如果只这样略过的话，你会觉得这段话有点矛盾，前面说你们会被害死，后面却说你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被损坏，那 这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一点毛发，一点点的都不会被损坏，都会被神保全，我们的灵魂的完整，那个完美的那种状况。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看了一些圣经啊，就可以再回到马太福音的，我们看约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翰的遭遇啊，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有可能也因为为了主的名，为了站立在众人面前做为主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也有可能遭受到一些的逼迫。可是当我们遭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当怎么样做选择。我记得有一个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在第24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个纳粹啊，不是很厉害吗？然后就进到一个在地下，就是说在聚会的一个地方啊，他们找到说，哎，居然有人在那里做地下工作。其实不是做地下工作，他们就在一群的基督徒在里面聚会啊。可是这个就进去了， 就要找那个里面的那个人，要抓里面的人。所以他就讲到说，你们当中谁是基督徒的就留下来，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就可以出去，就不会受到伤害。结果是有人出去了。当那些人出去的时候，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意思说我不会杀你们，可是我要确认你们当中是真的基督徒，我才不会那个。那些出去外面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晓不晓得里面的人根本就没有被伤害到。我的意思说，神是有时候会保守我们脱离这些外在的肉身的那个，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像施洗约翰那样子的，真的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斩首，就被惨死。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我们死的时候的那个样貌到底是什么？我们留下的影子到底美不美？还是说我们贪生怕死，我们最后还是死了，可是可能我们的到死的时候，我们对我一生过去的一些选择会有所的那个后悔。所以我们真的要深思哈，这些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人，他们的那个死的样子跟他们的心境啊，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那里提到司提反也是被怎么样石头给扎死啊，可是他的那个死却显出了主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个模样。他怎么说呢？他反倒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这些用石头砸我的人。所以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啊，为什么主耶稣听见了啊？那个我们刚刚念的不是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吗？到十三节，主耶稣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前面说，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所以耶稣知道了这些事情。那耶稣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回应？你们想？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回应？他就上船，然后独自退到野地里面去，然后后来就发生了喂饱五千人的事情。他为什么没有回应呢？他没有安慰那个门徒啊，说哎，你们放心，约翰是很大的，他在天国里面，他现在已经复活了。事实上我的神学啊告诉我，约翰真的复活了，在一刹那之间他不会见到他的死，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其实复活节下个礼拜就到了，我其实对复活有很大的有一些心得。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过复活节，而且我们也有把握知道我们死的那一刻就是复活的时候。当然这个是题外的，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啊，主耶稣听见了约翰的死讯啊，却没有直接的回应。我在想，会不会他知道约翰在世界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已经平安地抵达了天国，所以不必要为在世上的一些苦难 或是遭遇来觉得非常的惋惜。耶稣这个时候不需要表现出来对约翰的怜悯，但是呢，他为什么接下来去分饼，去那个喂饱5000人呢？但是对在世界上还跟随他的人，他就表达出来了无限的怜悯。这些人是不是都信任他？没有哎，在约翰福音更清楚地讲到说，他们其实是怎么样，是要得饼吃的，不是要真正听主耶稣的道的。但是主在这里他说什么？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这个跟随不是真正的跟从啊，跟从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怎么样，怜悯他们。我们知道喂饱的男人有5000啊，当然也包括女人还有小孩，所以可能有上万的人。所以他就在那里就行了这个神迹。在14章里面，其实我刚刚多琢磨在施洗约翰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在这14章里面记载的3个神迹里面，我觉得你们觉得哪一个神迹是最大的？是5饼2鱼分给5000人或是上万人吃饱呢，还是把耶稣居然可以在水上行走，哪一个神迹比较大？还有约翰能够保守他进入平安抵达天国，我觉得神最大的神迹就是他能够使人的心能够真正的向着他，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第11章里，凡不因为他而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的心其实很脆弱，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的功夫够通透够深沉的时候，我们真的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可以胜过那些苦难那些逼迫，还能够完全的以神为首位，以他的名为荣耀，来好像看起来是结束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进到更荣耀的永生里面去。不过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对在世上的人，神还是处处的施展他的无限的怜悯。而且你会发现他在行神迹的时候，他在怜悯的时候，他要借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在第14章的第16节。那个门徒就说，哎呀，这么多人赶快把叫他们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面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什么？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会不会也给我们一个一个服侍的一个心态跟方向？我们服侍主其实是很多的时候是借着服侍人。那其实呢，神要救人或是要供应人，其实他有办法的，但是他常常要借着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愿不愿意拿出你的资源，拿出我给你的， 去给他们呢？虽然只有那个小男孩的一个小小的，我不知道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反正是小孩，那个五饼二鱼，但是如果只要分享出来给众人的时候，就能够喂饱许许多多人，而且甚至有余。然后在第十八节，他说你们给他们吃了之后，他说什么？拿过来给我。有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愿意去付出的时候，你要先怎么样？拿过来给我。就是我们有资源的时候，不是只是说、我很有钱，我 有资源，我就施舍给你这个穷人，或是给你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是先把我的有的先拿到主面前来奉献。其实是不是奉献呢？其实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只是我们再来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心态的一种转移，不是我施舍供应这些有需要的，而是神借着我的愿意甘心的奉献，就能够产生很大很大的祝福，供应更多更多。虽然我的资源非常的微小，但是呢，却可以分享的很多很多人的需要。然后他在第十九节，主呢也不是拿到了以后就分了，他望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这里是我的理解是，在这个整个的宣教，在我们在分享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三部曲。一个就是我们要望天祝福，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呢求神来祝福我们所分享的东西啊。我们分享出去的也许非常的微小，但是如果主祝福的话，就可以变得非常的丰富。第二个就是拨开饼，拨开饼是一种舍己，就是一种拨开，是一种 你要供应人，你要拿出来，你要付出，是要牺牲的。我今天拿出一万块钱去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我的银行账户就少了一万块了，这是要牺牲的，这是要拨开的。所以分享一定要有牺牲啊！如果人不痛不痒的分享，反正我一百块嘛，没什么；或是我有千万，好几千万，一万块没什么。但是分享里面要有牺牲，是会有点痛的。那样的分享才是真正的分享。然后第三部曲，递给门徒。也就是我们要主好像不是自己去分哈，觉得我很伟大哈。我常常劝告我们，就是我们在供应别人或是帮助别人的时候，尽量啦，有时候是不得已，可是尽量就是隐姓埋名，就是不要张扬，或是不要让那个对方哈知道。因为如果让对方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他会觉得欠你，对不对？欠你人情。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做。主耶稣就递给门徒，好像借着门徒，当分到那个五千人的后面的时候，那个人晓不晓得是主耶稣变出来的？我想不知道吧。 他只看到的是门徒，对不对？门徒给他，所以我们会不会那个？可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看见了。我在白板上面写了一个叫做 God Walks， 这是 C.S. Lewis 我的属灵导师的一句名言，他是说 He 就是 God， God walks everywhere incognito， incognito 是那个一个，我猜啊是一个字典上是可以查得到的，是拉丁文的那个，比如说像 fiancé 啊，是法文所翻过来的，意思就是很匿名的，很隐形的，神在很匿名，好像那个皇帝啊，那个微型啊，到世界，到乡下去，或是下乡去微型啊，人家不知道，微乎出行。所以是匿名的，神真的在各个地方都匿名。你看到一个人呢、啊，搞不好就是神呢、欸，好恐怖，真的是有点恐怖、啊。但是是不是也提醒我们，我们对人真的要尊重，不要看他是一个乞丐。或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孩，搞不好你要帮助的那个人就是上帝。难怪在我们也要查考到马太福音第25章，我非常喜欢的一章经文里面，他说当审判的时候，神要招聚众人呢。这个众人后来我看看后面呢、啊，其实是指更多的基督徒，因为后面的两种人，他说要分成山羊跟绵羊，然后这两组人呢、啊，都称什么主啊？所以这两组人在审判的时候，神要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然后他就说，哎，这些人在绵羊那边的人说，哎，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饿了给你了？他说什么？你们在这小子上面，小子又是小了，在这个不起眼的那种小子上面所做的，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事实上我们不要把它想得非常的神很恐怖，神当然 看得见每一个人的作为，只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不精心，很不小心的去注意到，其实我们对每一个人真的都要尊重，真的都要去考量他的需要，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可以辅助他，可以帮助他，可以跟他分享我的资源。所以我再说一次啊，整个分享的三部曲，就是一方面，第一个，我先感谢神所赐给我能够分享的福。你就是有嘛，才可以有分享嘛，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分享呢？所以先感谢神能够有分享的这个福气。第二个，分享一定会有牺牲，而且有时候是 self brokenness， 是那种自我的那种舍己。第三，透过中间的媒介，不要让那个受益者来知道，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分享会好像有机无一样，会越增越多，而且会帮助到，会分享到许多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人。而且呢，这个祝福还不要浪费，你们说剩下来什么 十二个篮子要装满了，然后主耶稣说什么？他们就吃了，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里没有讲，其他的福音书有讲到，是主耶稣要他们收拾起来。而且呢，在第二十二节那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去，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上开。也就是他不是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吗？他没有叫门徒去分呢，好像他自己在分呢。我是觉得这个小节哈很有意思，也就是主催走了门徒，自己叫众人散开，把那个十二个篮子的那个剩菜啊，就分给众人打包带走。这件事情没有让门徒去做，免得门徒当中有偏心，有不公的地方，然后他这个时候能够趁机上山去祷告。因为先把门徒叫走了，也把众人散开了，就能够，因为我们在分享之后，我们常常会觉得嘿不错哈，我还是一个好基督徒，我还是可以帮助人。可是事实上这个时候更需要到神面前来谦卑的祷告，来求神拦阻我们有那种里面那种很自以为很满意的那种心态。我是觉得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是当我很牺牲的去付出的时候，而且付出很多我自己的一些自己都不够的那个情况之下哈，就像那个穷寡妇哈，把她养生的两个小钱付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真的很奇妙哈，让我能够这样子的去付出，有一点觉得很满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子，这个时候真的要好好的警醒。然后他去祷告了，除了是意志哈，我们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主耶稣会不会了，至少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信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能够领会哈，到底主耶稣为什么去上山要去祷告。不过呢，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更，他这里讲到说，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所以说祷告的记载哈，自己私下读的祷告的记载很多，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他到旷野去祷告，而且怎么样，受试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独自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只有你跟神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固然有主同在，但是同时也有魔鬼最容易试探的时候，也就是我刚刚稍微提的，可能会觉得很自以为很满意。所以呢，我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很难哈，我们独自的暗暗的去祷告，因为这件事情是要用心去操练的。你独自祷告哈， 要达到一个，我自己也在常常的操练，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是要分出来一些时间我独自的祷告，但是就是达到一个地步，无论在人面前或者在人后，都要不住的祷告，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我记得我刚加入内地会的时候，我们要有到内地会的总部新加坡要受3个月的受训，叫做 orientation course。在那边受训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宣教士啊，到工厂里面去。那有一次呢，我就跟当地就是那个主办这个课程的一个，也不是老师啊，就是同工啊，我们帮助我们的那个同工，一个我非常非常敬仰的一个太太啊，一个同工。那有一次我跟他闲聊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常常不太容易去孤独的去祷告啊，去那个。那可是他就说，可是我发现你们东方人啊有一个本事啊，就是你们在人群当中也可以很 solitude。很孤独，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观察到这一点啊，就是很热闹的时候，可是你会觉得好像只有他你一个人，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说他是他的观察。那我后来想想他的话，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道理，好像我们东方人好像可以抽身出来啊。在很热闹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哦，就跟他轰轰，这个外国人啊，就西方人啊，比较是哦爬起就大家那个才不会去很安静的那个。可是我们东方人好像会这样子，好像我就想到说，好像不住的祷告也可以是这个样子，就是在人群里面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其实是你跟神之间的那样子的沟通，那样的同在。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我的那个意思。所以独自的祷告的确是需要一个操练的过程，而且是很需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要学习的。好，我们简单的，我们就不看那个彼得被救上来的那个神迹了哈，其实也很有意思。不过呢，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了，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还可以做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或是说另外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我常常啊，如果说跌倒或是怎么样没有跌伤的时候，我就感恩啊，主真的谢谢你，或是。我先生常常说我很会 I'm a bumper， 我常常会撞到东西，我虽然人小，但是我常常会撞到一些东西，好像眼睛都不晓得看在哪里，所以当撞到东西好像没有什么那伤害的时候，感谢主，好像没有脑震荡啊，或是怎么样子。所以不住的祷告不但是好像可以求神来救我们，同时也可以借机会不住的祷告来不断的凡事的谢恩。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或什么问题呢？佩娟，我想是门徒收了，可是他叫门徒散开之后，他才叫众人散开嘛。
先走，嗨。然后耶稣再留在那边，把十
他没有说他分给众，他是说叫众人散开，意思就是说在门徒走开之后他才叫众人散开嘛。那众人散开是不是这十二个篮子要处理啊？会不会？这都我的猜想，我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所以不知道。啊？
很合理，
很合理，logical。因为哈、如果门徒分真的会偏心哎，会不会？可是我们信任主不会偏心嘛？他叫人带走的时候。当然了，如果比较脆弱的会多一点了，神常常不是这个样子吗？好，有没有其他的？秦芳有没有问题？我常常看你默默的在那里听，很注意听，或是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美玲呢？没有。景君呢？也没有。大家都听清楚了。
还有老师，你刚刚说那个，我们独自祷告的时候也要常常操练，因为独自祷告的时候，可能魔鬼会来试探。
因为你看啊，那个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有他，也有圣灵，因为圣灵带他去嘛。还有呢，天使也在那里，还有动物也在那里。还有呢，魔鬼也在那里，所以他其实不孤单的，他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在祷告，我们以为我们独自在那里，其实旁边很多天使你都不知道，
好可怕。
而且旁边也有魔鬼耶。
所以我们在独自祷告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属灵的征战我们看。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很可怕。因为神比这些都大，他要保守我们，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他，而不是向着我们自己，而只考虑到我自己，而是在那里真正祷告的时候是一种敬拜。当你敬畏神、敬拜神的时候，神当然会保守你嘛，魔鬼一根头发都不会伤到你的，放心。美玲不要害怕。是，哎呀，秦芳哈。
老师刚才说这个情感就是默默的，就是不要去说出来，就是这个我们的心态不是在宣染自己所做了什么，可是我们是一种抛砖引玉，譬如就是让自己的善行让人家知道，然后就是吸引更多。
有这样子的机会跟情境，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抛砖引玉。我觉得神会引导你，我也有让人知道的时候啊。你不要觉得是呢，可是你会不会发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特别讲到施舍的时候，说你们要暗暗的。
为善不欲人知
吗？啊？不与人知，哎，可是有时候抛砖引玉的机会也不要放过，只是我们不要都在抛砖引玉，都在做外面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隐藏啊，就像我刚刚最早最开始讲的，要做小的，要隐藏的，那这个很难哎。你要居下位，在路加福音更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人请客，然后有人就去坐在一个大位上面，然后还被人家请去坐那个，这何必嘛？这个多没面子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选择，到底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是选择人家看得见的呢？是选择那个大的呢？可是就像秦芳所指出的，也有我们需要，就像约翰一样 在大庭广众里面 指出国王的错，这个也是很那个，对不对？他没有在暗暗的就批评或是怎么样子，所以是有的。可是我觉得智慧的圣灵会引导我们，只要我们尊重他，看重他在我们很细腻的这种引导的时候，他一诗篇不是讲吗？他是我们脚前的灯，哎，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是一步一步走的，每一步他都会带领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诗篇的第25篇，我们做一个结束好了。诗篇，圣经中间诗篇25篇。第12节，记住哈，成为今天的经文好不好？金句把它背下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必也，这是一项应许。如果我尊重神，敬畏耶和华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我尊重他，我尊重他的话，我尊重他的作为，我尊重他的心思意念，我尊重他对我的安排和计划，我尊重他为我选择的道路。当我这样子在心态上面摆好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主说他必定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很宝贵吧，主的话真的非常的宝贵。所以再一次啰嗦的劝告大家，好好的读圣经。我们下个礼拜复活节还会上课，好，我们来一起预备15章。好，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当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真的比蜜甘甜。主，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可以记载在我们可以认得出、听得懂、看得见的文字语言上面。主，而且用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里面的含义，不仅是明白，而且能够赐给我们力量能力，能够照着去行。我们谢谢主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